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女会计师遭误判，诉方嫌判太轻继续诬告；广东法轮功学员吴海波面临非法庭审；江苏80岁女医师黄征被误判3年半，面临收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莫丽琼女士2022年7月27日被湘潭市雨湖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7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然而雨湖区检察院竟以判刑太轻，于8月4日非法抗诉，将莫丽琼诬告到湘潭市中级法院。现年52岁的莫丽琼是会计师，曾任北京大北农集团衡阳分公司财务总监。他因坚持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非法拘禁6次，累计冤狱超过10年。他曾遭受冰冻、暴力灌食、剥夺睡眠、关禁闭等酷刑折磨。2003年，莫丽琼在长沙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被劫持到湖南省女子监狱。冤狱期间，莫丽琼被湘潭纺织印染厂无理开除，她的丈夫也在压力下被迫与她离婚。2021年2月，莫丽琼从广州回到湘潭陪家人过年，在一次晚上外出时，被杨家桥派出所警察拦截绑架，借口是莫丽琼有一个装有几份祝你平安小册子的黑色袋子。后来莫丽琼被湘潭县检察院非法批捕，被诬告到雨湖区法院。2022年6月，雨湖区法院通过不公开远程视频的方式对莫丽琼进行了非法庭审，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庭审中，莫丽琼始终保持慈悲善念，运用法律知识，堂堂正正地为自己辩护。莫丽琼没有违法，更不该被判刑。然而雨湖区检察院不法人员还嫌判得不重，又将莫丽琼诬告到湘潭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法轮功学员吴海波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遭中共非法劳教和2次误判，累计被关押迫害11年，遭多种酷刑折磨。2022年3月初，吴海波又被警察绑架，湛江市赤坎区法院原定于8月12日非法对吴海波开庭，据说因湛江市疫情原因推迟庭审。现年57岁的吴海波大学毕业，是原湛江市外加剂制药厂技术员。修炼法轮功前，他曾患有12指肠溃疡、鼻炎等疾病，久治不愈。1996年吴海波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不久各种疾病就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吴海波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中共迫害。2001年吴海波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2年，被劫持到三水劳教所，遭牙签插手指盖等酷刑迫害。2008年吴海波被霞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广东省阳江监狱迫害，期间他被殴打致使左手肘部骨关节错位，被按坐在地上，头部被人抓住用力向左或向右转拧，脖子剧痛并窒息，多次被拧得昏死过去。他还被用点燃的蚊香按在手指甲上，直到手指甲被烫穿。2015年吴海波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警察绑架，后被霞山区法院枉判5年。吴海波被劫持到广东省四会监狱，被强迫蹲军姿，剥夺睡眠，长时间不让上厕所等折磨。狱警操控的包家们叫嚣，把你打残了再给你治好，治好后再打残。吴海波拒绝所谓的转化，被狱警指使犯人打断手臂，导致手里面要装上钢板固定。2022年3月5日，吴海波又被绑架，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湛江市看守所，面临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江苏省苏州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征老太太被吴江区法院非法开庭。黄征本人的陈述和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有理有据。三个月后，黄征被法院误判三年半，勒索罚金4000元。7月24日，黄征老人收到吴江法院收监决定书，面临非法收监。黄征退休前是苏州中医院的医生，修炼法轮功后，他用真善人要求自己拒收病人的财物，拒收药物回扣，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得到了医院同事和患者的赞赏和信任。如今这位80岁的老太身心健康，走路生风。2020年7月，黄征被苏州国宝派出所警察大约六七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他被绑架到桃花坞派出所，被非法庭审，一直到半夜12点才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送回家。一年半后，黄征突然接到吴江法院的传票，被要求去吴江法院开庭。法庭上辩护律师说，黄征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告诉人们自己从法轮功中获益，没有法律规定是违法的，判决没有证据，是非颠倒，起诉书中指控黄征的罪名不能成立。2022年5月6日，黄征被强行非法视频开庭，误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黄征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之际，最新迫害者名单被递交给38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过去的两周里，38国的法轮功学员再次联合行动，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此次递交的38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23个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捷洛伐克、卢森堡、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0个国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墨西哥、智利及多米尼加，其中拉脱维亚、智利和多米尼加是首次参与此联合行动的。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中共官员，其中包括司法部党组部长唐一军、原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原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邵雷、吉林省高级法院院长徐嘉欣、河北省检察院检察长丁顺生、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魏彦明、山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甲天、原黑龙江省副省长毕宝文、辽宁省610办公室副主任马廷栋、辽宁省司法厅厅长林志敏、原山东省政法委书记林峰海、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易振利、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范华平、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刘建民、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冯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刘亚洲、原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哲、 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简彪、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狱长杨明新、政委史庚辉、第九监区长陶淑平，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37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一名大学生在大法中成长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我从小和母亲一起修炼，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少不了师父与大法的慈悲保护。值此大法弘传30周年之际，我想把自己的修炼路程交流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有幸降生在修炼家庭。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姥姥和妈妈就已经开始修炼大法了。姥姥在1995年被查出来胃病，去了北京的许多医院，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给她开点中药，让老人家回家想吃点啥吃点啥，因为已经没办法医治了。后来，姥姥北京的一位亲戚得知她的身体情况后，向姥姥介绍了法轮大法，教她练功，并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回家之后，姥姥并没有吃药，他自己开始每天学法练功，姥姥的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好转，胃病的症状也完全消失。见证了整个变化过程的妈妈也开始走入大法修炼。1999年我出生后不久，妈妈工作开始繁忙后，便将我送到姥姥家照看，也因此有幸与大法结缘。小时候，姥姥就开始教我念九字真言和背诵师父的红吟。鉴于那时候大陆迫害正严重，姥姥会在每晚关灯睡觉时开始练功。每晚夜深人静时，我头顶正前方的小红灯总是亮着，那是姥姥放练功磁带的收音机的灯。每晚我都是伴随着师父的练功音乐入眠。每当我睡不着时，我都会盯着那个小红灯看，看得很入迷，也很安心。第二部分，师父保护小弟子的修炼路。我上幼儿园之后，就被父母接回了家中，在妈妈的带领下继续我的修炼路。因为那个时候年龄小，我只对小故事感兴趣，所以妈妈下载了明慧小弟子修炼园地和传统文化节目给我听，我也是在那个时候会背了更多师父红吟中的诗。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理解转法轮的深奥，但是会向明慧小弟子修炼园地中的小弟子学习，知道了很多和我同龄的大法小弟子们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孩子，也会用传统文化中古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对待同样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所以在大法的指导下，我成了大人们口中的那个令人省心的孩子。但是我和妈妈都知道，是因为有大法的约束和指导，才能让我在这个浊世中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幼儿园的时候，我接连出过3次车祸，每一次都很严重。 有一次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小心打开了没上锁的车门，直接双腿跪在地上擦出去很远，骨头都露出来了。当时爸爸正在大路上开车，也不敢紧急刹车，只能一点点减速。同时后面还有一辆大货车在不停地按喇叭，情况非常危险。还有两次摩托车直接撞向我，我当场就休克了。后来读到师父的转法轮，才意识到这都是来要我的命的。每每读到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说自己得了绝症，修炼大法好了，自己的命是师父给的。现在想想，我又何尝不是呢？每一次车祸都是能要了我的命的，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才能得以平安。这也使我更加相信大法的神奇，更加坚定了我的修炼。小学的时候，我和妈妈在晚上都会出去张贴真相标语，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害怕，就是一边和妈妈发正念，一边等四下无人时，在每栋楼的门口贴上妈妈手写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等字样的不干胶。记得有一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贴真相标语，我坐在爸爸的后车座上，等妈妈去不远处的电线杆上贴不干胶。在妈妈刚走进电线杆前时，我突然发现电线杆的不远处有一个红点，心想不好，那是摄像头。我赶紧立掌发正念，请师父加持，不让妈妈被摄像头拍到，直到妈妈贴完并走回到我们身边。等到家，我告诉了妈妈这件事情，妈妈很高兴地摸着我的头告诉我这件事情做对了。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晚天气很热，但是回家之后吃到的西瓜却是很甜很甜，那可能也是师父在鼓励我这件事情做得对吧。等上了初中和高中，课业量突然增加了好几倍，让我在平时根本没有时间学法练功，只有在暑假和寒假的时候才能和妈妈一起学法。我在学校遇到和同学之间的矛盾时，我总能从自身找原因，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导致矛盾的产生。师父的讲法也会打进我的脑子里，让我能正确地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并修掉它。第三部分，在媒体中成长。出国后，我有幸加入到了大法弟子的媒体里帮忙。刚开始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不知道怎么讲真相的羞涩小女孩，现在已经是能够独立采访的记者了。这过程中少不了师父的加持和周围同修的鼓励。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师父都会把有缘人安排在我身边，让我总能遇到些非常善良的采访对象。这样我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根深蒂固的怕心。有时采访路人给他们讲完真相后，他们都会说一句，你做得很好，要坚持下去。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他们明白真相后想让我们把真相继续传播下去，也是师父在借他们的口鼓励我，让我继续以采访这种形式向更多的世人讲明真相。从去年我开始加入到整理贺信的项目中，一开始只是帮忙找找照片，只做一些很基础的工作。今年我被通知要负责大部分的工作，这让我觉得十分荣幸能够挑起这个大梁。在 VIP 政要组、翻译组和报道组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庆祝法轮大法日，一共收到120封来自加拿大三级政府议员的贺信，其中包括36封国会议员贺信、11封省级议员贺信、50封市长及市议员贺信。我知道这不是几个同修努力的成果，而是20多年来长辈同修们的坚持不懈，不断地向各级政府讲清真相的结果。 在整理报道的整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包括做事心、显示心、埋怨别人的心等等都显露出来了。在刚开始和信还很少的时候，还觉得今年真好整理啊，完全没有难度。但是随着贺信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同时还要整理升旗稿件，脑子就已经开始乱了，负面情绪也随之而来，天天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他怎么又把文件放错文件夹了呢？他怎么还没提供翻译呢？哎呀，又要改顺序了，又要重新开始整理了。当时正好赶上我的暑期课刚刚开学，课业压力大，好多时候都是我正在上着课，负责人发消息来说这要改那要改的，心理压力就更大了，各种抱怨堆积起来就汇成了一个极其负面的念头，我怎么接了这个项目呢？当时也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但是本着要对这个项目负责的心态，又强挺着继续做下去。在这过程中也和负责人抱怨过，但在负责人的鼓励和支持下，我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强烈的抱怨心。在和负责人交流过后，我也悟到，这所有的贺信都是许多同修多年积攒下来的讲真相的成果，他们坚持了这么多年，而我刚做这一点就想着放弃。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师父也在用种种的神迹不断地鼓励着我，实在是不应该有放弃的念头啊。在那几天早上学法时，我觉得转法轮里讲的每一个字都在点着我的这个执着心。我开始反思自己，难道都是别人的错吗？自己就一点错也没有吗？不可能的。后来通过不断地向内找，发现了自己很多埋藏在抱怨心下面的执着心，比如一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就不开心了，一定要以自己合适为出发点，一点不考虑别人的想法，不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等等。当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时，我开始重新整理好自己的状态，开始一篇一篇地下载对应的文件、照片和翻译，别人放错文件，自己注意一点，别下载重复就好了。担心顺序错，就先发一个样本给负责人，等定下来再去正式整理。调整好状态之后，我意识到我之前抱怨的每件事情都能找到方法去解决。这件事情解决之后，我十分的开心，因为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着这件事让我提高心性呢。第四部分，师父的鼓励。我第一次参与升旗去到了大瀑布的圣凯瑟琳，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天还在下着小雨，一路上我心里都在想，那一会儿升旗的时候可怎么办啊，可千万不要下雨啊。神奇的是，在我们的升旗仪式准备过程中，天空还是乌云密布，没有半点要晴天的意思。但是当活动正式开始时，天上的乌云开始渐渐地散开。在同修及市议员讲话时，阳光刚刚好地洒在了我们的周围，使得我们拍出来非常亮眼的照片。在升旗时，阳光洒在蓝色的大法旗上，显得旗子非常的鲜亮。当升旗仪式一结束，天马上又暗了下来，瞬间乌云密布。神迹也同样发生在了北湾市。在去北湾市的路上一直在阴着天，有时还会下一点小雨。在升旗前的准备过程中，天也一直灰蒙蒙的，但是在活动开始之后，马上天空就放晴了。连市长都说，你们的到来让天气都变好了。这是师父在帮助我们啊，不仅让整个升旗仪式都在阳光明媚的天气下完成，也让参与的常人议员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旗子升上去后，我一直想拍一张旗子在空中飘扬的照片，但是当时一点风都没有， 大法旗子包括旁边的三个旗子都垂在上面，根本没法拍照。我在心里默默地向师父请求，求师父来一阵风吧，把大法旗子吹起来，这样弟子能拍出好的照片。我一边举着相机，一边在心里默默地祈求。慢慢的，大法旗子渐渐飘了起来。我抓紧按下快门，拍到了大法旗帜飘扬的画面。神奇的是，一共四面旗子，只有大法旗子飘了起来，其他的几面旗子依旧垂在那里。现在想想，那是师父在鼓励我这个第一次参加升旗的小记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升旗的拍照，之前没有任何经验，这让我一个初出茅庐的人很害怕拍不到好的照片，浪费了一次难能可贵的升旗活动。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拍到了那张照片，并且被刊登在大法媒体上，这让我备受鼓舞。第五部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一天我们去到了纳帕尼，当我们开到要举行升旗仪式的地方，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周围荒无人烟，只有寥寥的过往车辆，周围的环境静得可怕，仿佛掉下一根针都能听见。我当时就和另外一位记者同修抱怨起来了，咱们开这么远的路就来这个地方升旗吗？能有谁看见啊？这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升旗仪式结束后，我以为纳帕尼的升旗活动也就结束了，要回家了。过一会，协调人过来说，我们要去市政府门口再去补拍点照片。我心想，这就没我什么事了吧，就当去玩了。结果当我们在补拍照片的时候，一位在电台工作的姐姐走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他说，我工作的地方就在市政厅斜对面，我看你们在这照相，就想过来了解了解情况。当地同修向他大概地讲述了一下法轮大法的信息。听完后，那位姐姐马上拿出录音笔说，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同修欣然同意，并向他详细地讲述了我们是来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的，讲述了真善忍所带来的美好，也同时讲述了大法在国内所遭遇的迫害。听完同修的讲述，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我觉得他所传递的真善忍的准则是每个人都应该记在心里的。他还说要把这件事情报导给他的观众听，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和他聊完之后，我心里有很多的感慨，果然每件事情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当你走出来的那一步，今天的有缘人师父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更没有什么浪不浪费时间之说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抱怨心，既然每件事都是安排好的，那还需要抱怨什么呢？既然选择了去这个地方参与升旗，那就全心全意地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换个角度想想，即使很少行人经过，但是过往车辆还是能看到，没准正是因为周围的荒凉，更能衬托大法旗帜的独特，不是吗？结语，当初那个牙牙学语念着法轮大法好的小孩子，如今已是在大法媒体里向世人不断地讲清真相的青年同修。作为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我很幸运能够生活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让我从小就能在大法的熔炼中成长，没有受到过多党文化的污染。很幸运出国之后能够参与到大法媒体的项目中，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正实法的路。感恩师父为我安排的一切，感恩周围同修对我的鼓励与支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以言行证实大法。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4日。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你们好。第一部分，修炼法轮大法神迹显，走过病业关。以前我在越南时有轻微的前庭神经炎，也就是眩晕症，后来恢复正常。2019年底我来到加拿大，由于工作量大，环境压力大，从2021年4月开始，我的眩晕症再次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头晕、疲惫，不想吃东西、喝水。有时我甚至看到周围的一切都是颠倒的，不知道自己是站着还是坐着。我每天要吃的药能铺满半张餐桌，但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是越来越差。绝望之下，我甚至有自杀的想法。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残疾人，会成为家庭的负担，因此我想，也许我离开这个世界会更好。此前，我的侄女有幸得法，她温和地跟我谈起法轮大法给她家庭带来的好处，并建议我跟她一起修炼。我没有理会，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修炼者，所以我认为这与我没有关系。可是，就在我的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侄女的朋友也是一位大法弟子，刚好有业务要联系我，打算到我家来一趟。当时我侄女说要请那位朋友教我练法轮大法，对我的身体有帮助。我以为气功是一种体育锻炼，要想使身体有积极的变化需要很多时间，而我是处于危急情况的人。然而我最终还是同意尝试一下，因为没有理由拒绝这个提议。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幸运的夜晚，我一见到那个越南修炼者和他的同修妻子，就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舒适感和心灵的平静。我想，我也想拥有像他们那样的和平和慈悲的能量。学完功后，他们把大法书送给我，教我怎么看。他们走后，我在客厅昏暗的灯光下，一边看师父的教功视频，一边练功，然后开始仔细阅读书中的每一页。当我意识到我在书中找到了非常珍贵的东西时，我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在经过了几周的不眠之夜后，那天我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上，我决定不再吃药，而是利用工作间隙的每一分每一秒来学法练功。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后，我都急切地盼望着读师父的法。这时我也明白了自己的病因，以及普通人生老病死的原因。通过勤学师父的法，勤练功，加上改变自己和提高心性，我只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恢复了健康。在和孩子们一起去超市的长途跋涉中，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我的两个孩子抱怨在太阳下走了很久，使他们疲惫不堪时，我却觉得很舒服，很轻松。我不再失眠，胃口也恢复了。师父把病拿走了，并且不断净化我的心灵和身体。我现在明白了，为了有一个无病的身体，为了能够回家，我真的需要不断的勤奋修炼。我相信师父永远在我身边，会帮助我一路走下去。第二部分，改善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帮助他们得法。多年来，我与婆婆的关系一直在恶化，由于冲突不断，我们无法交谈，也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在我来加拿大之前，我的婆婆甚至对我的父母说，也许我的儿媳妇到死都不会再见我了。 听到这些话，我有一种满足的报复感。可是，就在我第一次读完师父的法后，我马上意识到我需要向内看。我发现自己有怨恨心、争斗心和嫉妒心，我需要压制和去除这些心，才能与之和谐相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所以，我赶紧给婆婆打电话，询问她的身体状况，还邮寄了一些加拿大的奶粉和药品给她。婆婆很高兴，说期待我有一天能回国看她。当我的父母和丈夫看到我的健康和行为的种种神奇变化时，很快他们也开始和我一起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每个星期我都会和他们通电话，和他们分享修炼的故事。每个周末我都会和丈夫一起读转法轮，互相帮助，让我们彼此都成为更好的修炼者。之前我父母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但自从修炼后，他们不再争吵，生活更加幸福。我丈夫以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现在也变得比较温和了，而且意识到自己以前做过的错事，都去改正。大法确实改变了我和我的家庭成员，我的整个家庭变得更健康，更美好。这让我在修炼的道路上走得很坚定。第三部分，与同事建立更好的关系，向普通人讲清真相。我在加拿大的一个越南组织工作，该组织有很多利益关系，在修炼前我认为这种好处多的地方，矛盾和斗争也会多。有些同事甚至说，人与人之间就是狼狈为奸。我的老板经常责骂员工，同事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互相怀疑、指责。这种紧张的工作氛围让我们的工作更加辛苦，我们都很累，压力很大，经常生病。我严重的前庭神经炎也是这种消极的工作环境导致的，其他同事也是轮流去医院，遭受胃出血、高血压、结肠疼痛、长期发烧和咳嗽等病痛折磨。但是当我读了师父的转法轮以后，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我知道修炼就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责怪别人。有一天，一个同事打电话告诉我，办公室里的另一个人说我坏话，说我没做好，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如果是以前，我肯定会非常生气，第二天就会想办法报复。但现在，作为一个修炼者，我要按照师父讲的去要求自己。所以，当我听完我同事的描述后，我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然后继续与他讨论另一个与工作有关的话题。我不仅对那个说我坏话的人没有怨恨，反而立即向内找，看看自己是否有什么执着，去掉它，以便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的确，我在工作中不够仔细和耐心，只想尽快完成一切。我找出了自己的一些执着，包括争斗心、嫉妒心、显示心，这些都要被消除。我知道这是为了帮助我提高心性而安排的。另一个故事是，我在和办公室新会计的争吵中向内找。过去，老总会计师经常在给员工发工资之前，公布公司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但新会计没有这样做，同事们对这种新做法窃窃私语。后来有一天，我善意地跟总会计师谈起这个无关紧要的变化，没想到新任总会计师非常生气，对我大喊大叫， 你说的好像我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了什么不择手段的事情一样。但是我非常平静地回答说，我认为以前的方式更透明，避免员工误解。但这并不能使他平静。我立即决定向内找。我意识到我应该对他更有耐心，我需要放下名利之心，放下对他人的疑心。此外，在与老板的接触中，我继续接受着各种各样的心性考验。我的老板总是对员工发火，因此不受大家欢迎。员工们常常聚在一起说他的坏话，表达对他的不满。读了《转法轮》后，我意识到一个修炼人不应该在背后谈论别人的好坏，要修口，以免造业。当我不说老板坏话时，其他同事也逐渐减少说老板的坏话，因此办公室里的工作气氛变得更加友好和平和。现在每当老板批评或责骂我时，我总是尽量平静地接受，有时我也会善意地解释。如果老板不理解，我就会向内找，看看自己是否有什么执着没去掉，有什么错误要改正，以便下次做得更好。通过这种方法，我所有的问题都在慢慢得到解决，我的内心总是快乐和舒适。然而有一天，当老板不在办公室时，我决定在没有咨询老板的情况下，给一个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客户提供一个特殊折扣。当老板回来得知我的决定后，大声对我喊道，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决定这么做，你的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当时外面正有一个关系好的客户在等我。如果在以前，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冒犯，但我马上想起我是修炼人，因此我非常平静地解释说，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我决定给这位新客户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并说老板不应该大声喊叫，因为一个关系很好的客户会听到整个过程。于是老板压低了声音，但怒气并未消退，他声嘶力竭地说道，真让人受不了。当时我觉得他是多么的可怜，为了这么点小钱动这么大的气。然后我带着很轻松的心态走出了房间，认为自己已经通过了修炼路上的这个心性考验。然而等在外面的那位关系好的客户一脸惊慌和可怜地看着我，问我，你是不是被老板骂了？当时我突然无法继续保持坚强的意志，急忙跑到电脑前，眼泪已经模糊了眼睛。但是我却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有人说走在马路上谁踢我一脚也没人认识我，这我能做到忍。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想到这里，我不哭了。我明白了，这又是一次更难的考验。虽然没有做得更好，但是我认清了自己的执着，那就是名利心、面子心，我要放下他们。这些考验都是给我继续修炼的机会，让我在修炼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现在我上班不再感到无聊，反而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修炼环境。一位同事看到我修炼后积极的转变，向我借了一本《转法轮》。现在他和他的父母都在学法练功。我也经常向其他同事和公司的客户讲真相，当他们得知大法真相后，高兴又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开始修炼。总而言之，我对自己在健康、心性和生活态度上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这都要归功于法轮大法。现在我已经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我在选择回家的修炼道路上当机立断，并帮助别人得法。在此，我借用一位同修的话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如果有医生治好了他的绝症，他将会感激一生。如果有人教给他生命的意义， 他将永远尊重这个人。如果有人把他从毁灭的边缘拉回来，他将永远对那个人心怀感恩。而我们的师父为我们做了这一切。我的个人理解有限，不足之处请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为大家分享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然后一起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九岁小弟子感谢师父慈悲苦度，作者湖南郴州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6月28日。师父您辛苦了，我好想好想您，我无法报答您的慈悲苦度之恩，只有在今后的日子里，按照您要求的三件事去做好，不辜负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下面是我的真实修炼故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不足之处请指正。听妈妈说，生下我以后，她就一直放师父讲法给我听。我从早听到晚都很少哭，如有尿了我就叫一声，过后躺在床上听法又不哭了。到两岁时出去玩，被一辆摩托车压倒在地，当时司机叫我，已经没有了反应。后来送到医院我就吐，其他什么也没检查出来，就是脚被压破了，出了不少血，现在还有一块好大的伤疤。司机可吓坏了，但又觉得奇怪，说这样压下去我还认为没命了呢。妈妈说是师父保护了。我三岁时看见妈妈练功就说我要练功，妈妈说你还小以后再练，我说我现在就要练，我自己跟着妈妈练，妈妈看我想练功就教了我，我很快学会了。有一天晚上三点多钟，我肚子好痛就叫妈妈，妈妈说现在三点多钟我们一起练功。练第二套功法时，我看见了法轮在我肚子里转，练完后肚子就不痛了。我告诉妈妈， 我练功时看见了法轮传，还有我们家墙上的真善人和法轮图形都是闪闪发光的。妈妈说，是师父在鼓励你，以后你要更加努力，不辜负师父的良苦用心。后来，我学会了读师父的红银，并且很快把红银和红银二都背熟了。我又背了转法轮的一些段落，因为我背了好多法，所以我虽然没有上幼儿园，也没有读学前班，但是上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成绩很好。妈妈从学校接我回家的路上，就叫我背法。背转法轮时，有时候妈妈不会的，我还教妈妈背。我每天除了上学学一讲法，我还会把五套功法全部练完，因为感觉练功很舒服，不但不觉得睡不够，反而精神很好，上课从不想睡觉。我上学时，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别人吃东西，我也想吃，我跟妈妈说，我也要买东西吃。妈妈没给我钱，我就偷偷的拿别人的钱。后来被妈妈发现了，妈妈说，现在有很多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连饭都吃不饱，还遭酷刑折磨。你有饭吃，还要去拿钱买零食吃。你想想，师父传法也是很辛苦，总是吃方便面。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银道中》中说的，食而不味，口断执着。懂得了想吃东西就是执着，以后在看见别人吃东西我想吃时，就会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学校里，有的同学无缘无故就打我，我不和他们对打，并告诉他，你打人做坏事会失德，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少先队，大难来时神佛就会保护你。有的同学说，谢谢你，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在教室里，我捡到学习用品和钱都会交给老师，有一次捡到了手机，我也交给老师了。同学有时给我钱买东西吃，我会说，谢谢你，我不要。因为大法弟子是要按真、善、忍做好人，别人的东西是不会要的。同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少先队，到灾难来时神佛会保护你平平安安。在回家的路上，看见瓶子我都会捡起给妈妈说，这些废品你卖了钱，和我的零用钱都用在真相资料上救人吧。妈妈夸我是师父的好弟子，但是我知道对照师父的法我还差很远，我会努力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抓紧告诉更多的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少先队。我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小弟子，兼修大法到底，圆满随师还。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